大家好，今日系9月7号，礼拜一，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据报道，一架为亚马逊 Prime 执飞嘅波音767货机，礼拜日喺曼纳密国际机场发生咗一起事故。网络上流传嘅影片似乎显示，该飞机停喺30号跑道外域附近，紧急救援人员已经赶赴现场处理。部分画面似乎可见浓烟或火焰，但是火灾的具体情况及规模尚未获得独立确认。初步报道亦指出，在处理这架故障飞机期间，机场运作曾暂时中断。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目前的交通管理资讯证实，南佛罗里达州的航班运作已经受到流量限制。尽管 FAA 最新公开的通告并未明确将这些措施归因于这次事件。报道中描述，该飞机为一架为亚马逊 Prime 执飞的波音767-300货机。亚马逊的货运业务使用合作航空公司营运的飞机，包括 ABX Air 以及其他合约营运商。直至目前，该飞机的注册编号、航班号、导致跑道偏离的具体情况以及是否有人受伤，均尚未获得官方确认。直至目前，事故仍在持续更新中。
观众朋友，好多人保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食到最后，海面一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不清楚在补紧乜嘢。健康5203高代谢补就不一样，富含12种天然草本和营养素，一次过照顾整体代谢，不是单一的功能。收到的客人回馈都是很不同的，有人说精神变好了，有人说睡得更加安稳，有人说身体感觉轻松了很多，定期检查的数字都更加稳定。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感受自然都不同。一樽三高代谢宝照顾到的方面却是不止一个，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刚刚好可以在中秋节前落单送给亲朋好友，是很不错的节日礼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
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温，战事究竟几时才会结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川普6号刚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已经飙升到战前水平的 90%， 达到1800万桶，而战前大约是2000万桶。他强调，霍尔木兹在石油运输彻底复苏，美国牢牢掌控住这条水道，伊朗政权根本无可奈何。而在伊朗国内，这个石油大国竟然闹起油荒。伊朗汽油每日平均消费1.3亿升，但自产最多得1.2亿升，巨大的缺口令到伊朗神棍政权官方彻底躺平。油价已经翻了倍，德克兰 CNG 协会秘书长公开喊话，话汽油不会从天上跌落嚟，应该改用天然气。空有巨额石油储量，但是连国民的基本需求都快要保不住。网民话呢啲日子过得真系魔幻，讽刺到极点。而就喺几个钟头之前，川普啱啱又将霍尔木兹海峡喺地图上边划分为美国新领土。佢公开宣布，边个控制咗呢条水道，边个就控制咗世界上大量嘅石油运输。川普仲发布咗一篇题为《再见哈尔格岛》嘅推文，向伊朗发出明确信号，表示美军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重要石油设施哈尔格岛可能随时会面临同样嘅命运。美国前国防部长潘内达认为，冲突可能仲会持续长达6个月。他特别强调，在现时危险嘅世界入边，美国嘅主要威胁系嚟自中共、俄罗斯同埋北韩。中东正喺度削弱紧美国。针对潘内达的批评，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反驳话，战争部在哈格塞斯领导之下正在火力全开。潘内达亦都提出了中东局面三个可能的走向。首先是直接退出，其次是延续目前的局面。双方持续进行报复性打击，但中东会再次陷入类似的持久战。第三个可能性就是美国采取行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特朗普最近的主张不谋而合。在以色列方面，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政府会议上宣布，我们决心完成推翻伊朗政权的任务，他的末日即将到来。如果伊朗犯错并攻击我们，他将会遭受无法想象的打击。 同样在今日，以色列空军根据情报轰炸了黎巴嫩南部纳巴泰耶一处真主党武装分子的集会地点，当时他们正在商讨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计划。消息指出，这次袭击对伊朗支持的真主党造成了巨大打击，消灭了大量的极端分子。
9月5号，美军对伊朗展开强硬反击。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据报袭击两艘美国军舰，美军随后摧毁伊朗三艘邮轮。美国战争部长皮特·克格塞斯随即向德克兰发出警告，不要再袭击美军军舰，否则伊朗邮轮将成为打击目标。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转发了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对伊朗发出的警告，并进一步警告伊朗说，很简单，如果伊朗攻击美国舰船，我们将摧毁并打沉他们的邮轮，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不要向美国海军开火。战争部长还表示，伊朗的邮轮舰队毫无防御能力，因为伊朗政权已经不再拥有能够保护其邮轮的海军或空军。美国战机、军舰和潜艇具备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和印太司令部管辖区域内打击伊朗邮轮的能力。在克格塞斯发布警告之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执行巡逻任务的两艘美国舰艇，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均成功躲过了伊朗的多次袭击，没有美方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中央司令部击沉了三艘伊朗邮轮。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证实，星期六上午，一艘伊朗邮轮在哈尔格岛附近海域遭到美军袭击。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驻贾斯克记者的报道话称，美军还袭击了该市附近海域的两艘邮轮，其中一艘载有石油。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 X 平台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出明确信息，如果你们攻击我们的两艘舰艇，我们将要你们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摧毁你们的三艘邮轮。这次反击代表一个很明确的信号，伊朗打美军舰艇，而美国不只打军事目标，而是直接打击伊朗石油收入，亦就是将伊朗的军事行动成本直接转换成能源与财政成本，这个比单纯空袭一个军事基地更具战略意味。美伊冲突正在从军事打击向能源和经济战场扩散，问题亦来立，如果伊朗继续出手，美国下一步打的还会只是三艘邮轮吗？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点。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内部接连出现一些不寻常的信号。海外媒体发现，在张友侠被捉之后，习近平一连四个月在一份军报里面被消失，西藏大灾亦都没有放影像。等我们一起来看看发生什么事。中共国防部四号举行例行记者会，期间无意中透露了一个事实，就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之后，截至9月3号，军方和武警只是出动的官兵大约726人。另外，出动直升机和无人机20几架次，而西藏地方政府的救灾投入大概是军方的3倍以上。这样的差距令外界开始质疑。另外，媒体人民报发现解放军画报的8月号再次没有出现习近平的相，由5月到8月已经连续4个月没有将习近平摆在封面，而在过去几年，习近平在军方宣传里面的曝光率是非常之高。今年近这几个月情况变得截然相反，无论是习近平在军方的活动定是西藏灾情期间，习都不在封面。今年八一期间，刊物的军方文章说要听党话跟党走，但是就没有提到习近平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有分析认为，在张友侠等军方高层接连被清洗之后，军队内部可能出现不满。不过这些现象并不能够直接证明习近平已经失去了军权。 而当习近平在国外访问、筹备和特朗普会面之际 ，X 网友7号传出贴文，话广东佛山伦教街道一处宣传栏刻言写住“莫要惹怒习近平”，强调军队必须听从习近平号令。网友嘲讽话：以前的共匪宣传是“人民军队为人民”，而家就变咗做“莫要惹怒皇上”。写呢个文案的都真系犀利，高级黑呢波真系搞到包子都搞到唔知点算。亦都有人话呢、这个简直系遥遥领先嘅预言。而家习近平同军队嘅关系真系有一啲讲法。与此同时，中共国防动员法相关法规持续收紧，加上9月15号即将生效嘅出入境新规定，引发海外华人同学者高度担忧。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访问时指出，呢一啲新规定表面上打住依法治国嘅旗号，系为习近平喺21大连任铺路，并借备战之名将民间财产同资产集中调配。李恒清认为，动员法要求全民资源统一交由中共调配，最终权力集中喺习近平一人手上，等于图穷匕现。一旦以备战名义，个人房屋存款都可能被依法征用，同强盗行径冇分别。他指出，当局取消外资企业优惠，对境外利润征收大约24%嘅税率，吓走咗大量投资者。这种又衰又蠢的做法只是顾着短期赚钱，完全不理长期后果。关于两岸冲突，李恒清判断中共军方目前既没有跨海登陆能力，亦都没有承受政权风险的胆量。大规模武统可能性不高，但不排除局部行动制造战争气氛，借此大规模征兵和征用财产，同时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人的动员年龄跨度由10几岁到60岁，几乎每个家庭都可能面临青壮年被征召、家产被征用的双重压力。这个正正是习近平为了连任寻找统帅正当性的结果。而在另一边，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直接将矛头指向党内后生官员，说他们急于求成，遇事拈轻怕重，政绩观错位失衡，热衷短期显职而轻视潜职。文章要求后生官员学习习近平早年的经历，而在去年北戴河会议期间，中共中组部刊物发文专门批评官员年轻化、急于求成，仲强调后生官员的培养需要好像慢火煲汤一样。中国问题专家陈破空认为，这个可能反映出习近平对接班人讲法的戒备和恐惧。自从打破任期限制之后，潜在接班人好似孙政才、胡春华、陈敏尔等，一系落马，一系被边缘化。后生官员快速升到省级，再入中央带来接班压力，这个是习近平最忌讳的。其次，在经济恶化的背景下，血气方刚的后生官员更容易不满，甚至造反，令习近平好惊。发布这类文章，亦都是习近平压制后生官员、避免潜在挑战的手段。社会层面同样出现高压局面。海外社媒消息，上海一名网民被社区民警突然上门排查，直接定性为社会高风险人群。民警翻出执勤仪，逐条盘问他的私生活，包括曾因发现受伤保护动物报警、路见打架报警、网购 Hello Kitty 美术剪刀拆快递、是否离过婚、2021年是否排查过抑郁症、是否打过12315维权电话。民警最后提醒，以后要少报警，尽量不要报警。事件在 X 平台引发热议。网民分析，现在任何被中共官府增加工作量或者扰动民意的人，一律视为高风险，维权人士才是真正打击对象。大数据和 AI 将更多正常行为重新定义为异常。中共大搞苏联化、去人性化、黑格勃式管控，目标只是留下顺民，消除一切不稳定的因素。
中共入户调查惹议，西藏灾民求自救亦受阻。这两日大事分起，中共却正在悄悄进行另一件事。最近中国一项新的入户调查引发网络热议。从9月5号起，中国国家统计局启动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部分地区的住户被抽中接受入户调查，除了登记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还要记录一日24小时内究竟做了什么。 包括工作、家务、食饭、睡觉、交通、休闲以及学习等活动。官方公布的调查时间为9月5号至25号。在公安局和街道办等协同下，多地已入户调查。亦就是说，继调查你的银行、税务、言论、海外关系后，亦无微不至关心你24小时怎样分配的，怎样睡觉，怎样娱乐，怎样吃饭，和家人的关系怎样，从而制定进一步提高全国人民幸福的计划。所谓时间利用调查，其实并不是第一次进行，但这一次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网民看到入户和24小时活动日志等字眼后，开始担心个人生活资讯被过度收集。有人质疑从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到买餸、做家务、休息甚至娱乐，连一日怎样过都要逐项记录，究竟是单纯做统计，定是对个人生活进行更细致的掌握呢？中国社会目前对个人资讯收集的敏感度正在升高，在过去人口调查、社区登记以及各类数码化治理不断扩张的背景下，当政府再次要求居民详细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时，很容易触发民众对隐私和资讯用途的疑虑。有分析认为，这是训练 AI 分析大数据用的。中国人多带手机，很多手机还装了微信，被指以后监控人精准一些。有评论指中共不关心还好，一关心肯定没有好日子过。这次关心到你的日常生活了，讲明你连日常的生活自由都没有了，赶快谨慎起来，早日找对策，否则真的活不下去了。另外，在中共出入境管理的规定在9月15号起实施的即将到来的时刻，有爆料指中共一支救援队降落到了欧洲落地签国家。
日日跟着节目看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看就是几个钟头，到了夜晚干结绷绷紧，有时看嘢好似隔咗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啫，对眼都干成咁，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让眼保被称为食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补湿，将水分补翻嚟，对眼水润咗，后面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下润眼宝呢款。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